反派影评，我是阿苏，
我是波米。又到了六月新片杂谈的时间了，这期我们请到的阿苏是好莱坞十年专题的嘉宾，也和我们聊过新蝙蝠侠、心灵奇旅这些好莱坞大片。那像上期一样，接下来嘉宾和我会一起回顾过去一个月好莱坞和少许非好莱坞的电影，一共六部，有些刚在内地院线上映，有些刚在流媒体上线。总之我们会对以下电影进行剧透，如果你打算看但还没看，完全可以看完再听，这是我们在下个月做回顾而不是在每个月月初做前瞻的原因了。那当然阿苏作为一个动画从业者，我也想在节目最后听你聊一些今年上半年的爆款动画片，以及和上期一样，如果有时间和我们分享分享这一年以来的感触。当然先说回正题，由近及远吧，就从在六月最后一天中美同步上映的夺宝奇兵五开始聊起。阿苏有请。
首先得说我对整个这个系列是没有所谓粉丝情怀的，这部上映之前呢，我其实也是带着一种零预设去看的，整体上最大的感受真的就是疲态尽显。
对、嗯、一样一样，
对，你甚至就会觉得整个系列的生命力就等同于福特的生命力。
对对对对，
现在福特是81岁的高龄吧、
嗯、
那你觉得整个这部片子的气质啊活力也差不多就是在这年龄段也是应该落幕了，因为整个系列最为人称道的地方就是那些花样翻新的动作场面，还有很风趣幽默的一种气质，就在整个那个时代开创了一种很全新的冒险题材，然后也给后世树立了种种参考样片吧，鼻祖级别的。但是到了这一步呢，他的动作戏就大打折扣了，就是为了迁就老福特的身体状况，根本没有给他设计什么高难度的动作呀。当他跑步的那些镜头，你都感觉到已经挺吃力的了。拧巴的地方在他既不能放弃福特当绝对的男主角，我又不能在动作戏上毫无建树，那就只能让女主角就海伦娜去承担大部分的难度，而且花样实在是有点开挂了哈，什么徒手扒飞机的这种，
对对对，
你觉得啊，这是什么隔壁碟中谍片场过来的吗？我说的拧巴也就在这儿，如果你不依靠前作的积累，那我很难在这部片子里 get 到琼斯他的魅力到底是什么，他作为主角的领袖精神，他的作用啊到底是什么，全靠情怀来撑吧。所以像我这种对之前没有所谓的影迷情怀的人，看这部片子就没有得到很愉悦的观影感受。我记得他们拍攀岩的有一段，福特自己也有自嘲嘛，说我也不知道都这么大岁数了，什么胳膊也疼腿也疼的，我还在这遭这个罪到底是图啥，仿佛就是演员的心声啊。风趣幽默的那种气质也丢失了很多，这部里面体现的幽默的点啊，基本上都坐在了福特的自嘲上面。你看像第一部里面我们印象很深刻的琼斯面对一个耍大刀的那个人一枪把他干掉，就这种非常幽默的桥段，这部里面他就做了一个反向的致敬嘛。
对
啊、就是在小的拍卖会的时候，福特耍着小皮鞭，然后那边咔全都掏出来，
其他人都有枪，对，
做了一个反向
的
致敬。
是
的，可是这个笑到最后你觉得有点心酸。就像第一部他还有反传统的一些戏码，在那个年代应该是很超前的，比如他有很反传统的英雄救美戏、
嗯、
我都已经给你解着解着突然说你先搁这儿，
对对对对，
我先不救你了，
是是 是, 是，
我先去忙点别的啊。要不然就是大反派出招，哥们儿一进屋拿一三节棍咔咔几下组装成衣架，
没错没错没错。
现在你聊起来这些还是觉得很好笑很风趣啊，它不会被时代给淹没的，但是你在这部里反而看不到类似很巧妙的一些设计，整个活力上就差了很大一截。
我非常同意啊，卢卡斯影业基本上就两个王牌 IP 嘛，一个是星战，还有一个就是夺宝奇兵。但是跟今天我们要谈的其他的一些好莱坞电影一样，我觉得大家问题都是在吃老本上，完全压在情怀杀上是非常非常大的错误。星战至少它是一个世界，但是夺宝奇兵其实是非常非常依赖主角魅力的。哈里森福特在星战里面他只是一个非常亮眼的群戏当中的一个，但是呢这个电影就相当于是你把汉索罗单独拍出来一个外传一样，
他叫印第安纳琼斯。
对，男主角如果已经都是八旬老人的话，你这个是绝对不可能靠情怀梗去撑起一部戏的。我看这个电影不断的去开哈里森福特的这些老人梗玩笑，成龙也搞这种梗，经常成龙也是准备要一跃而下，又算了我要不然还是坐扶梯吧，但是消费自己梗的电影都没有任何人会记住。你不能完全靠玩梗，也不能完全靠情怀去撑起整个戏。第二，夺宝奇兵在当时其实是有一个群众基础，是在于那个时候全世界可能对于这种夺宝啊
探墓啊、探险，它其实是这个题材。但是我非常怀疑，就是现在的观众究竟还有没有这个群众基础？你应该去想清楚，这个题材有没有继续炒冷饭的可能性？夺宝奇兵一的时候，它的这个年代是在二战左右，所以它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它即便拍到五，它也不可能让印第安纳琼斯活到2023年。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片子最尬的是，它里面这个最近的时代，也就是说最后都穿越结束回到的那个时代，它距今也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这相当于是复联四里边要穿越回去的那个时代，就是斯坦李最后一个彩蛋说我们要做爱要和平，是在这个片子里边最近的那个时代。那里边那炒福特的那嬉皮士现在也已经七八十岁了，在和当下结合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如果印第安纳琼斯在一个抖音时代会怎么样？哎，那也许你能玩一些新梗，你也许可以和当下的年轻观众有互动，对不对？但是不好意思，这个片子通篇不是怀旧，它就是个年代戏，它就是
旧，
就是旧，对对，它不是复古，它就是古，这是它最大的问题。要不然你要硬要使福特，就是2049的使法，你不要把它当主角，穿越到某一个时空，然后碰到了那个 CG 脸的 AI 年轻版，你跟他有一段互动，就把它当成一个片子深入到中间一半他出现的人物。星战七其实也是福特在第二幕结尾才出现，2049也一样，他可以当个情怀杀，他也只能当个情怀杀，你还拿他当第一男主角。咱们说阿汤哥还能是倚老卖老，那毕竟俩人还差着20岁呢，80岁的阿汤哥还在扒飞机，他一定也要去做演变，这是整个这个电影最大一个问题。具体说它的剧情细节，结尾还是有一些触动的，但是很快我就被打脸，是在哪儿呢？它有一个主题，它想说琼斯就应该被封存在历史里，它是有这么一个立意的。我看到后边我觉得挺激动的，琼斯毕竟也是片名嘛，如果它就停留在历史当中，就基本上定义了它这个 IP， 它有自知之明。结果我刚觉得哎，这个好像还有点意思，帮那女的给了琼斯一脚，那是那对，那是打我呢，对
对
对，他其实这个不是什么女性对男性气概的什么否定，其实本质是对于这个命题的否定。凯瑟琳·肯尼迪作为卢卡斯现在的大姐大，告诉大家我还要接着拍6789，我就觉得非常可怕。
但我觉得应该所有人默认这是最后一部了，福特不可能再拍下去了，
可能就是接着让这个女性是不是就承担起这个 IP。
可以啊，这不影响你把老福特留在历史上，跟阿基米德一起度过余生，不是挺好的吗？
挺好。
我当时一下子就精神了，就觉得啊、哦，原来你的结尾是这种表达呀、啊。
对 对, 对, 对、
就是原来你是想把它留在历史当中。哦，果然这一部拍的是有你的情怀在
的 对, 对, 对。
然后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给印第安纳琼斯落幕，这是一个多么浪漫的终结一个老英雄
的
人生，多么浪漫的一种方式啊！然后我当时还恍然大悟了一下。怪不得你们要找詹姆斯·曼高德来拍
就金刚狼三，
对呀、啊，这专门就拍英雄落幕的呀。
对，
但是就像你说的，海伦娜一拳直接把我打醒，什么曼高德都不好使，就是迪士尼永远是迪士尼啊。
对对 对, 对，
最后依然是 happy ending。
其实那个结局特别浪漫，它很符合琼斯博士，他一直都在探寻历史。很多历史学家从浪漫的角度来说，他们其实也都可能跟历史人物共情，没有这个机会。电影有这样一个造梦的机会，让他们回去，然后非得把他们瞪回来，就因为说他这儿还有一个老伴儿，太牵强了。你让人老伴儿自己过好不好，对吧？人家也许也烦他呢，为什么非得要这样做？我觉得真的是，
那一瞬间被打晕绑走的老福特，就像是被大片场强暴的导演一样，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拖着你必须给我搞这个结局，
没错，
你想死在这儿不行，
不行，对对对对。我再说的前面的一些问题，他很大的一个毛病是他的文戏跟打戏是完全割裂开的，纳粹段落、美国的登月游行段落、后面的西西里段落，所有的模式就是到一个国家抢一辆车或者一匹马来一段打戏，哪儿都一样，连续三次偷懒到无聊的地步。最典型的就是所有这里面的人物是静止不动的， 你比如说似乎要接班的女贼的形象，开始是一个反派，大家也知道这都是演啊，不可能啊，那你总得给我交代一个洗白过程吧，毫无动机，就在那场游轮的戏，然后突然一下就从兜里变出一个炸弹，就跟哆啦 A 梦一样，就变出一个特别卡通式的炸药，我的天哪，就从那儿就开始洗白。然后小孩也是莫名其妙，所有的配角完完全全无来由，最重要的是琼斯想留在历史，这个人物动机在前面的铺垫也非常非常的少，直到穿越回去之后我们才发现，似乎琼斯博士才动了这个念头，要不然我留在这儿，你感觉他也是临时起意，就自己也没当真，那别人给你一拳是不是也就负负得正了。我们照着金刚狼三这么去对比，真的是大师水准，因为金刚狼三是从一开始他其实就是一种非常丧的状态，就生无可恋，我把这新的 X23 送走了就行了，就是这个人设是不断的在每一场戏当中出现的，
对，都有主动，
对，你也知道这个人一直以来的人设状态，你这里边你除了开始他有一个冰箱贴的动作，后来发现那冰箱贴动作是为了呼应他跟老伴又好了，除了这一个细节之外，遍布全程的冒险过程当中，琼斯博士也写丢了，武戏你打不动，这个是阿苏刚才说的情况，但是文戏你也可以要求演员去完成，这完全也没有，这是最遗憾最遗憾的一点。包括什么所谓登月梗，旁边路过了尼尔阿姆斯特朗，就这些你告诉我有什么意义吗？这些更像是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拍一片的怀念他们的青春，你不觉得吗？就这不是现在观众的青春，无论是聊它整体的定位还是剧情细节，确实都让人觉得非常非常遗憾。你刚才提到第一部琼斯有很多类型片打破惯例，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他当时对麦格芬的戏谑嘛，他们第一部追逐了一整部戏的圣杯放到了那个地库里边，那地库里几千万个圣杯，就是他讲你拼死拼活上刀山下火海所保护抢夺的这个东西，在真正的历史宝藏当中仅仅是冰山一角，甚至仅仅是冰块，他把这种历史跟当代的这种浩瀚的对比，类型片惯例的这种戏谑完全的结合在最后一幕，我觉得现在看都是不过时的。这个最牛逼的是那个阿基米德的轮盘说是有魔力，最终真有魔力，然后就穿越回去了，来了一段平行宇宙，看到最后我就觉得哪怕有一点，就是说也许琼斯在穿越虫洞之前告诉大反派，就麦叔就跟他说其实你算错了，然后在那儿咆哮的时候就在那儿哈哈大笑，我就想哎，是不是其实你也就是想穿越回历史，甚至正反派的动机是一样的，我就想借阿基米德我就留在历史，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阴谋，然后我就是利用了反派完成了这次穿越，反正我看出你的地理水平不如我，你不知道大陆板块漂移，我就耍你一把，上来是女主角骗他，但其实我不仅骗反派，我连女主角一块骗了，把你们都饶上，最后我其实就是要回到阿基米德时代。哎，如果你能做出一个真悬疑来，这也会非常精彩，
这也才是大男主的戏嘛。
没错，
但是所有这些都是虚拟语气了，就是 could have been，
我就想这是不是我想多了，因为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你最后说女主角醒悟了，我打你一拳，起码在女主角的人设上她是有动机的，对吧？你诓我原来是都连不上，所以她如果有这样的脑洞，那你需要给的更明白一些。
关于你刚才说的麦格芬的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
客观的分析一下，为什么说夺宝奇兵现在已经不卖座，因为对于夺宝的电影来说，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麦格芬的设置，那一旦大家对这个东西没有代入感，或者说它并不是我向往的一个宝贝，你就会导致全片很无趣。从剧作的角度来讲，就是在心理上没有给观众形成一个钩子嘛。
是 的
那这个的确就是他已经跟时代脱钩了，因为夺宝奇兵系列的麦格芬一直都是某种神秘力量，
哎，
到了这一步就是一个穿越时空的能力，拜托，从漫威也好，
超英时代烂大街了，对，
就时空梗都已经玩到平行宇宙 2.0 了，我闪电侠玩梗做到逐帧快进快退，老人家还在那儿鼓捣启动按钮到底在哪儿呢，他当然是旧的，当然是无法给观众带来新鲜感的。那从大的人类发展的进程来讲，那个时代拍夺宝片是嗨的一种大航海精神，
对，
就是从发现新大陆也好，淘金热也好，总之就是人类还在一个我在挖掘宝藏发现财富的发展进程里面，
对对对，
但是那个阶段早就已经过去了，我们不是在到处挖金矿，
对，
所以它这个系列的没落是必然的， 所以刚才我们也讲很可惜，他本来可以给他一个很体面的很浪漫的收场。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诉大家我该收场了，我过时了，我不符合这个时代了，把这个做成你最后一次的情怀消费。只要你剧本够扎实，至少效果上比现在好。我想提到的还有就是特效的发展，对怪力乱神的观众的满足。他当时是星战新希望刚出来，还没有侏罗纪公园呢，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说哎，有一些神秘现象是可以吸引观众进电影院的。你现在观众啥没见过，克苏鲁都玩烂了，对吧？你什么脑洞的怪力乱神没有，你那点东西还算什么？如果你没有一个足够爆炸的一个观点，真的就是生拍的话，那确实就是路人可见的扑街项目。是不是他们就觉得哈里森福特前两次炒冷饭居然都成了，星战七还有2049那俩都成了，是不是我就都可以炒一下冷饭？最神秘现象的发生在了迪士尼重启这部电影的高层会议上。
据说当年派拉蒙讲的说要拍五部，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要把合同履行完。
最后吧，关于这个电影我想说一个也是很感伤的一件事，就是大家知道吗，在中国大陆引进的第一部好莱坞分账大片《亡命天涯》就是哈里森福特主演的。94年他开启了我们的分账大片时代。亡命天涯当时在大陆的票房是2580万人民币。今天我看了一下夺宝奇兵五的
预测总票房，
对，预测总票房也是2580万人民币左右。哈里森福特等于相当于开启了我们认知好莱坞的第一张明星脸，到现在他的票房居然也走了一个闭环。所以这个就是夺宝奇兵五。接下来我自己观感最好的一个片子，罗素兄弟和锤哥再聚首的惊天营救二，奈飞来出品的一个网大，但是它的规格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高，不输于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些院线电影的投资和场面效果。可以跟刚才提到的这个夺宝奇兵五啊对比着看，就是一个是老胳膊老腿，一个真的是正值当年，在我看来就是标准的那种好莱坞90年代，哎，就是亡命天涯那个时期哈里森福特给到我们的那种直男爽片的回归。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还什么突出女性角色的重要性啊，打一拳解构一下男主角的男子气概，导致左右互搏的东西就完全在罗素里面就没有，大炮开西轰他娘干就完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但是简单粗暴解压最具体的优点就是它中间的20分钟长镜头，在类型片的这个框架内不到影史级，但也足够年度级。主题就是营救，从泰迪熊被踩碎开始到火车爆炸结束一共21分钟，包括了室内械斗、单挑、室外群殴、枪战、飙车、火车上闯关，真的是落花流水。这个毫无疑问是今年上半年全球范围内最好的两个动作片之一，它和极速追杀4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风格。长镜头主打一个悬疑性，很多人认为动作长镜头就是不停的打打打，你看到吴京拍的那些战狼二的开场，更早以前的杀破狼二，我为什么说那些都非常糟糕，如果你20分钟只是不断的打的话肯定会非常非常的累。所以他在这20分钟内埋下了无数的悬疑点，最精巧的一个安排就是黑帮儿子是不是会黑化，他把这一点贯穿到了他的这样一场大戏的长镜头当中。那个时候他虽然被锤哥给救出来了，但是他实际上一直在问说我爹呢，我爹要没来我可不走，所以他一直会成为整个这一场被救团队里的一个不确定变量。这变量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尤其当锤哥在中间的监狱地下长廊手刃了他爹之后，这个镜头就一直推进小孩，他就不断的给这个孩子一个动作，就是比如说那个枪落到了他的手边，你就总会感觉他是不是下一秒就会捡起枪来背后给这个锤哥或者谁一下子。所以他整个这个人物关系的悬疑戏是贯穿在他这样一个看似完全是打戏的动作长镜头当中的。在动作场面至少换了5-6幕之后，他仍然会因为人物关系有悬疑能够让你提心吊胆，这个是他和大部分的二流动作片所谓长镜头尝试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虽然我们知道最后到这个长镜头结束也没有真的去开那一枪，但是这一对人物关系组成的炸弹时刻让这个长镜头有 另一个层面的能量。最后这个长镜头其实结束于锤哥给他系上安全带而告终嘛，其实能说明这个人物关系才是贯穿长镜头的核心。然后紧接着就来到下一场奥地利的高楼的谈心戏，引起下一场的大战，不仅仅是单独炫技的东西。另外这一段也很好的利用了长镜头的封闭性，只有一个镜头，相当于只有单一视角。那单一视角本来其实是一个局限，它有的时候没办法，它需要交代其他信息量，就会暂时脱队。但是呢，这个片呢，它利用单一景框无法看到敌人的特点去制造悬念。比如说飙车的时候，锤哥女队友面临着敌人摩托车的夹击，步话机呼救，最后一秒锤哥的车突然入化，一下子就把敌人的摩托车给挤爆。我们想想，如果这不是一个长镜头，那肯定是给男女两辆车分别镜头，包括也给到敌人的摩托车队交代一下空间关系，然后完成挤压动作，它就会变得了无新意。反而现在因为有了景框限制，哎，锤哥入化形成动作悬念，它正好利用了长镜头的特点，节奏感我觉得到中后段有一些掉，但是它如何让五六种不同的打戏动作需要有渐变升级。第一次的节奏感的升级设计非常漂亮，开始锤哥是不想开枪的，包括他那个枪其实也不适合近距离射击，但是后来人越来越多，这个也是用了镜头的局限性，囚犯们后来就像丧尸一样扑上来越来越多，没办法只能拔出短枪啪一打，枪一响其实就预示着动作开始升级，音乐马上跟上，突然提速进入到下一个动作的主题展现。还有后面的那场健身房屠杀，相当于把惠子凝视里面惠子用来健身的设备，健身房里大家常见的正常器械，在这里面都变成了雷神之锤，他这里就是举铁互抡，绳索勒脖子蹬上去了，结合跑步机连续制造那种疼痛感，尤其是巨大的哑铃沿着轨道滑下来之后直接把脑袋砸到了腔子里头，这些都是利用你最为常见的道具去制造最血腥的场面，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想法的。因为我们知道第一场它是在监狱，是一个我们正常人不可能接触到的场景，最后也是一个废弃的空地，但是中间这场是我们最日常化的场景，你能看出这个导演极为有想法的地方。虽然他的故事简单，但是他的叙事效率也极高。你看开场黑人领袖去找他，一般来讲叫你救人的时候吧，都会三推三让说，哎，我老了，我无所谓了，我不想救了，一般是等这人走了看见老婆的照片了不行，然后又拎着包又追上去，这我们都见过太多了。所以你看开始根本就没有这口嫌体正直，你就说什么事儿吧，直接就开始交代任务的时候阴桥过去就直接到了监狱的镜头了。反派那边也一样，他其实就是要立一狠人人设，反派强正派才能强嘛，先告诉你今天有个大人物会死，哎，大人说谁会死啊，你不会就跟我聊这个吧，啪一叉子完了，那边自掘坟墓掉坟墓里边。这场戏就一个镜头简单利落把这狠人人设立出来，完了这没有其他东西。后面也一样，那场动作长镜头之后到了奥地利高楼谈心，都以为这只是单纯的人物内心戏，谈心之后发现他有点被锤哥感动了，说我不是这个对不起，我通风报信了，啪一个镜头那直升飞机就来了。我们想想这要是一二流动作片导演肯定是要单切一场敌人的车队在底下开，或者下飞机了从机场出来肯定要来这个，还甚至海关盖个章。上个月我们正好聊了盖里奇的那盟约，中间这辗转反侧给我们拍了20分钟，这就是我们说这是两代动作片导演的迭代。这个罗素是怎么去做转场的，他是奈飞片子，你如果叙事节奏一慢很可能人家流媒体用户就哎就看剧去了，所以他时刻逼着你所有文戏承担更多的叙事功能，尽量快的一场打接一场打，所有现在动作片都给我看这个电影去学叙事效率。顺便插一句，看到我们的嘉宾薄晓莲采视之愈合，问他瞬息全宇宙你觉得怎么样，然后视之愈合说，哎呀，我现在已经60多岁的人了，看这种新时代的电影这节奏我都有点跟不上了。当然视之愈合导演是谦虚，但是我觉得他有这种观感就对了，你不能再让斯皮尔伯格们沉浸在他们的青春里，你要给现在当下信息爆炸时代的人去拍电影。我觉得这个片子这些是做到了，
这个片子也是我观感最好的一部。
哦，那太好了。
在这部片子里 get 到了所谓的直男爽片到底爽在哪里。先说一些场外的信息吧，这片子它是在奈飞上10天累计观看时长达到了1.7亿小时，而且它甚至带动了第一部惊天营救，它是以这个数据登顶奈飞所有的视频。然后我说带动惊天营救第一部是惊天营救第一部也 攀升到第二位的位置。
说白了就是这俩包圆了是吧？
对对，就真就是霸榜。因为奈飞它现在的算法是说要看一个视频的播放时长，
对，
而
不能算
点
击率。
至少呼应波米刚才说的那一点嘛，就为什么他一定要让导演保持他的节奏，紧紧的抓住观众的眼球。因为你是要靠你的播放时长来取决于在奈飞上的表现，可以等同于说票房表现。
没错，
嗯，所以他就一定不能让你有插掉的冲动。因为我一开始对这个类型是很不感冒的，只是说那我看一下热闹。但是真的当从他进入到长镜头开始，你就完全无法眨眼，就深深的被他给带进去了。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播放时长有那么的长。包括这个长镜头最华丽的篇章结束了之后，你依然在等着，哎，后面有没有更好看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场外信息呢，导演是山姆哈格雷夫，
没错没错，
肯定看过他的戏，因为他就是美队的替身演员。
他这个和极速追杀系列是非常像的，他们其实都是原来的动作导演，现在直接变成了导演本人，只有他们才能知道动作片的窠臼在哪，然后才能看怎么抓住观众。
对，这一点信息很重要，是因为导演是这样的出身，他也不 care 那些文戏，而且他特别知道他应该保持怎么样的节奏才好。哈格雷夫他本身就是动作演员出身嘛，然后他真正的是做特技，拳拳到肉的身经百战，所以他所呈现的整个动作质感是由导演的基因决定的，跟罗素兄弟的搭配啊，跟锤哥合作的默契啊，包括他在漫威的整个这个大团队里熏陶那么多年，他所得到的大商业片的经验肯定也是给他有加持的。比如说20分钟的长镜头里面，可圈可点的一点是，你看他在空间上的一些选取和设计实现了类型上的转换。比如说第一场他是一个监狱里的营救戏，就真人 CS 的那种视角，但是他马上转到第二场的时候，这个段落用的是一种丧尸式的表现方式，观感上就像是电影换了一个类型一样。
对对对，
突然进到釜山行的片场，怎么在一种类型片里面实现这种跨类型这种巧思，他完全做到了。
一个镜头内不断切画风本身就比你分着拍就要有观赏性，监狱暴动都有了还怎么着，武装直升机对标火车，哇，你这还能怎么搞，吊着观众的期待去走，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你甚至可以说他这个长镜头每切任何一个片段扔过去都能碾压现在院线上一整部动作片。刚才我们说火车戏也许是完全碾压夺宝奇兵，那飙车戏就碾压一整部速激10，整部的变形金刚7。
而且他不光是说在这些大的段落上会给他做一些转变设计，在里面你去细看，他真的有一种在米粒上雕花的那个感觉。就比如说暴动的戏，乱斗的群戏很难去做出很好看的空间感，导演通过很小范围的镜头运动就实现了景别上的变化，我想看什么真的镜头就能走到哪儿，而且这个镜头比我的心理预期永远提前了那么一秒，整个的观感超爽的，而且你永远在一种沉浸感里面。这场戏啊，有一个细节设计我也特别的喜欢，烧的锤哥那么多雷神的戏，这场打斗真的是我见过他最接近神的一场、
啊、开挂。
当胳膊燃烧起来的时候，直接把它作为一个武器跟对手这么生打，砸晕对手的方式同时扑灭了自己身上的火。对于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这个逼被他装到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最后健身房屠杀那场也是高空坠玻璃，锤哥发现女战友往下冲的时候，他向下面的玻璃开枪，这一秒钟他就赢了你。我先不说为什么开枪，你们自己去看，我们看了这么多的动作片，他还是会想到我怎么样在这一秒就是让这个悬疑点成功的赢到观众。
领先观众10秒也不行，
对，
你之后也不行，就领先这一两秒是
大家会觉得卧槽，就是有这种感觉。
对，
对，只要爆出这个粗口行了，这个也是节奏的一部分。
车厢那场戏我也真的是非常喜欢、okay. 中间因为是长镜头的原因，他在不断的转化视角，比如说外面有什么动静，然后你从主角的视角，你不知道那个反派什么时候能冲进这个门、这是一种心理悬疑。
对，
但是你会发现跟着反派的视角依然有这种悬疑，
对，
而且你依然会为主角担心。他通过列车行进的方式让我在字面意义上感受到了什么是一个动作长卷，长镜头它其实就是一幅长卷，其他所有的位置都是在动的，只不过我现在的摄影机我选择移动到哪个位置让你看到哪，真的形成了一种很奇妙的观感。
实话说他这动作戏是一场不如一场，但是刚才阿苏一介绍时长我一下都明白了，你要咱们在院线看肯定最 最精彩的留在最后，大咒文。那问题是流媒体那儿，你要是把最一般的放在前面，人就关了。我得把这好的活留在第20分钟就开始打。完了呢，你肯定得期待着我后边还有，其实后边也就那回事了。但是我已经骗到了。院线的玩法是票房，你买了票不去看都没关系。大家的这测量方法不一样，就在类型片上迅速立竿见影的影响了类型片的节奏排布，对不对？
很方法论的一件事情。
没错，没错。大家可以继续去观察，像奈飞这样的厂牌出的这些电影，它一定会逐渐造成类型片的一些变异，说不清有的是好，有的是坏。我看的时候不断的在想，这个电影放流媒体真的浪费了。今天提到其他的一些院线片，就感觉好莱坞好像是不是真的不行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流媒体真是分走了太多的人才资源，从制片人罗素到导演，一流的动作团队的这核心成员，再到大明星锤哥，全都被流媒体分走了。这些确实导致了院线电影这边就会造成了一定质量的下跌，那只能炒冷饭玩情怀，也是放到缺点。比如说他的动作逻辑开挂，这算优点算是缺点。包括你说高楼那场戏，打了他的手还能把这个女队友给悠到楼下去，你这是一个真雷神。
这种东西就是当你接受第一下的时候，后面已经无所谓了。
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里边所有反派的回溯戏，那是罗素上身了，回溯他怎么保护他兄弟，就是美队一直在保护巴基，所以我兄弟死了我也得弄死你，美队的所有的戏又拍了一遍。
这美队和巴基的 CP 本可真的就不乐意了，
是吧？
人家会说我们那才是真爱，你这是神经病。就不管文戏和武戏，他的逻辑都是一套漫画逻辑。
对对，包括我自己可能也不是特别喜欢的，就是刻板印象小国家，什么格鲁吉亚内战，提到那些前史都是胡编，就说白了跟中国天天说泰国遍地都是嘎腰子割器官没什么区别。再问阿苏一个问题，你会发现基本上复联四之后，罗素兄弟带着初代复联就跑了，他跟锤哥合作的惊天营救系列，带着蜘蛛侠荷兰弟拍了谢里，又带着美队拍了一个灰影人，初代黑豹的21座桥也是他们监制的，包括带着美队的这动作团队都给他来干活。一方面这是不是漫威枯竭的一个原因，另外就是怎么看待初代复联的这些从导演到明星的再就业。
就是跟刚才讲的夺宝奇兵系列一样，漫威最鼎盛的那个时代已经完结了，所谓的再就业我觉得也不是说初代复联结束之后这一代人在迪士尼没有了自己的归属，而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他们一定也是人往高处走嘛，也要挖掘自己新的领域，或者说在流媒体这种大的趋势之下，每个人都希望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吧。
那我快问快答一下，那你觉得像蜘蛛侠呀、美队啊、锤哥，你更看好他们谁的后复联四的职业生涯呢？
我看完这个片儿还是很看好锤哥。
就今天我们聊到这个，就先夸一下他是吧？
你想，西蒙·里维斯都能在《黑客帝国》之后又打了一个翻身仗，仔细想想的话，真的你会更看好锤哥，因为他一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动作明星，不管是他的型块啊，还是说他动作上的表现力。这个里面还玩了一个小锤子梗吗？
哦，有有有，对对对，最后打反派的时候，他想拿
锤子，一下被崩了。
对，最后他那个爆头也特别像绿胖砸洛基的那种，就两个人躺在那儿已经结束了，然后这个人嘴欠来了一句，那个嘴欠的就像洛基一样，还是团队默契。为什么他也老找像蜘蛛侠、锤哥、美队这些？我觉得也肯定是大家之前合作有默契，而且那么成功，合作还是比较融洽的。所以在这情况下就能蹭出不同的火花。你会发现他其中调侃 TikTok， 然后他翻译成抖音，就说抖音在监听我们的
大数据。
我觉得这非常逗的一点，就跟那个锤子梗一样，就是因为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本来就在监听别人，然后就说我一个间谍，我都担心抖音监听我的东西了。所以通过他再拉踩一下夺宝五，为什么说你需要跟当下有结合？文戏的时候，他也是用这些东西点缀，
片场也好，导演也好，都追求高效嘛。然后我也是比较看好说动作这种类型在未来的发展。
然后皮克斯的《疯狂元素城》是在大陆已经上映了，《
疯狂元素城》北美首周末3天票房是2950万。刚出这片子的时候，包括之前在戛纳放映，预期就已经很低。
他和夺宝五都去了戛纳放映，就这是年度迪士尼最玄学时刻，就是你们自己是有多自信，为什么要提前这么久去戛纳丢人？去年是《壮志凌云二》在戛纳，然后更早就是《心灵奇旅》也在那儿放过，但人家口碑好啊，不怕这个，对不对？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提前点映一样。
你是不是有点普信了？
对，迷之自信。
对，因为当时戛纳的口碑出来之后就扑了嘛，北美媒体就有一个首周末的票房预估。
对，
但是实际出 来呢，没有想到比我们预估的还低，就2950万。就是这个是什么概念呢？1995年的《玩具总动员》到现在，皮克斯没有比这更差的开花成绩了。
你看到没有？哎，又是个闭环，在北美1995到2023，在大陆是1994到2023，然后也票房差不多。我的天哪，这就是都是迪士尼的片子，你想想。
那就先从缺点说起吧。
哎，对，
虽然我是皮克斯的粉丝啊，但是这个片子缺点是肉眼可见的。从他一开始说这个剧情设定来讲，你就已经能够猜到这个故事的走向大概是什么了。这不就是水和火相爱的故事吗？
哎，对对对，啊，水火也相融，
觉得土到掉渣呀。
对对对，
嗯，已经不是翻译的问题，这个设定的本身就让你一眼望穿这个故事所有的表达核心了。
差的电影内容都在预告片里，他这个是都写在了海报的 slogan 里，
第一个概念人设出来
就讲完了。
所以就是说他在主题表达和剧情的大脉络上其实是没有提供任何的惊喜的。当然不是说爱情主题就没有种族问题高级，不是这个原因，而是他很低幼，他没有痛感，没有真正的伤痕。为什么大家一直在说皮克斯的电影不是拍给小孩子看的，就是因为他有那种很实打实的对内心创伤的表现呀，能够关切到你人性弱点也好，暗面也好。但是这部里面你就发现一切都太浮皮潦草了。首先父女关系就完全没有痛感，会觉得整个女儿所遇到的困境就是在于说我没有办法向父亲表达我真正的诉求是什么。这里面说一个背书吧，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导演他是韩裔，所以他整个疯狂元素城的故事讲述的也是他自己的一种经历和情感。就哪怕听导演在采访里面表达他跟他父亲当年怎么样，可能都比这个片子里面要有痛感。你想他全片明明都铺垫了说女儿跟父亲之间那么大的隔膜，然后无法疏解自我表达自我，但是最后当他们说出真相的时候，说爸爸我真的不想继承这个商店啊，爸爸马上啊女儿啊你误会了，其实我们的梦想也不是这个商店，我们的梦想是你啊，完全没有挣扎的过程。你就觉得哦，父女这个代际之间的问题就在这么一场简单的对话当中就化解了。爱情关系的这条线也没有痛感，男主角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痴汉舔狗富二代。除了他们天然属性之外，应该会有多一层的，比如性格上的问题啊，或者是来自家庭的问题啊。他前面为什么要铺这个男主角从小就没有爸爸呀、啊、什么这一点，我开了很多很多的脑洞，结果真的把女主角请到他家的那场戏，我发现哇，这么和谐的一个家庭，最后也没有任何的反转，原来他们就是全程支持，然后一个真善美之家， 对这个女孩没有任何的偏见。所以呢，你设置的整个的这个国度所谓的水火不容，所谓的火人在这里面没有受到优待，落实到这个爱情戏里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具体的体现的。
没错，他的城市设定和他的个人线是完全脱节的。他城市里面有这么一个段落，每当那个列车驶过这个亚裔社区的时候，那个水永远往下溅，作为火呢就只能自己带雨伞去遮那个水。
对，
体现出城市设计根本就没有为有色人群考虑，表达就这意思嘛。
火人与狗不能入内的那种。
对对对，没错没错。哎，完了，真的到这个人线的时候，人家白人不是这个意思，两方面没有统一起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就跟动物城对比，因为他宣传的时候一直在跟动物城
是，对对对。
既然你蹭，咱就拎出来比一比。动物城就完全做到了，说我怎么把社会环境跟人物的情感结合在一块儿，甚至跟我的悬疑线、探案线全部结合在一起，它的表达是三位一体的。
对，
那这里面它完全是两层皮。
关于他们两个这个爱情戏，你觉得传统的很有。色艺还是最后要为了爱情融入到白人社会，阿苏点到男的带女的去他们家，就一种写法呢，你就写其实这其乐融融是假的，这是一个逃出绝命阵。你说咱这个子贡像咱不能这么拍，那要不然呢，就是说虽然你们家很好，但是呢我们作为亚裔有我们自己的事业，对吧？
他的那个妈妈给他提供一个工作的时候，
对，我要说的就是
他不是拂袖而去。
对，拂袖而去。哎，我以为就沿着这条走呢，最后我接我上岸了。他特别像90年代的美国电影，那个时期不是也有盛大的希腊婚礼那种，也讲少数裔，那个时期就他是要鼓励你还是要跟白人社会融合。哎，这个拍到现在骨子里其实没变。再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它整个这城市设计都叫什么什么城，徒有其表的一点就是那洪水危机最后真爆发了，完了也就爆发了。这事儿其实没人管。如果我们说前面它就是为了呈现市政就难为我们亚裔人，对，懒政光挑我们这有色人种的毛病，那你最后爱情也圆满了，你修正一下也行。你这事故责任人到底是谁，咱们得查清楚，这一点都不带提的。它代表这 这什么什么城在这儿就是一幌子，疯狂动物城可不是，那几乎相当于纸牌屋，在一个动画片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浅显但是确实是形成了戏剧矛盾的政治惊悚的环节点，那是真有的。
当你整个城市做的鲜活真实之后，你这个 CP 自然是好磕的。
哎，没错，
动物城它本身不是一个爱情题材，但是所有人都会觉得朱迪和 Nick 更有 CP 感，包括它中间插的那段什么时间之花的那个，把它做成了女主角年少时代的一个创伤记忆，
哎，被种族歧视了，
被歧视了，你什么火人与狗不能入内，既然说男主角帮女主角实现了这个事情，你是不是影片的最后要合一下这个，
没错，
比如说他把那个牌摘了，不是说这个场馆已经倒闭了或者荒废了，而是你真的要接受了这个种族大融合，
没错，这个片子只在个人上很老套的完整了，他在社会上没有做任何的修正改变的交代，拔牌或者是找出这个水灾责任人，或者你哪怕把地铁修一下，不用再自己带伞了，一个都不做，这么多种族其实也就呈现了水和火，就剩下都是气氛组。这个有一个挺大的担忧，就是现在因为迪士尼家要系统化的铺他们流媒体线的时候，就点了三个大厂牌，卢卡斯影业、漫威和皮克斯，定下了每年的 KPI， 甭管怎么着你都必须得硬输出。你看看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漫威、夺宝奇兵再加上皮克斯，是不是现在全栽了？人家原来都是挺好的创意团队，你现在看为什么会出现元素城这种原样复刻的一个残次品，就是你下了 KPI， 那怎么办？就俩方法，要不然就是拍续集，咱们超人总动员后边三四五六七八九，对吧？这海底总动员后边三四五六七八九，这都排上了啊。完了，要不然呢，就是你要想原创，咱按照原来的东西改造一下，对吧？这两种方法它才能保证效率，但是你保证不了品质。如果它这个创作模式不修改，以后会越来越多的自我复制，而且就是再而衰三而竭。当然最后咱们也谈谈优点，
在大的框架上的确有失水准，但是一些具体的戏里面还是会给人很感动。一个就是说这两个人的爱情的最大阻碍其实也不是家庭，他就是什么拥抱接吻有点物理难度，另外一个最大的危机也是男主角就打引号的死亡，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全片最好看的两场戏也就是针对这两个点出来的。第一场就是他们两个人第一次握手的时候，拍出来了爱情当中所谓的化学反应，当水火交融的那一下火花一闪动就是一拍即合呀，他是把这种很玄妙的情感拍成了一种视觉上甚至能感觉到那个温度的变化，包括那个蒸汽出现的时候，那一场真的是拍得很有仪式感。那另外刚说的针对男主角带引号死亡的那场戏，比如说他复活的方式是真的在利用泪水，充分的利用了他是水元素的这一点，泪水它不完全是一个消极的象征，它其实是男主角生命力量的一种来源，唤醒他的方式也是非常贴男主角的人设的，就是因为女主角和爸爸说了那一段很交心的话，然后他那边就感动哭了，这一下子那个蒸汽就凝结了，包括女主角后面不断的要给他催泪催泪，说的就是他在他们家做客的时候说的那些段子，
是
段子原来在这里面都用上了，在这个地方感觉到了说导演整个用元素作为一个人物设定，然后包括男主角的性格呀这些东西的一种巧妙的融合，像中间有一些细小的部分在体育场做人浪的那
对对对
那一场
真是浪，对吧？
对，
就这不是人浪就是浪，
对
对,
对,
对，像那种云朵说他们就是坐这个汽艇离开瘪了再上一波云，这样的话又鼓起来了然后就走，它其实适合泡面番，放到那样的一个迪士尼家的这种流媒体当中也许是合适的，
优点也只能是在这些局部里面体现，它大的还是很难支撑起这个片子嘛。然后顺着波米刚才讲的对于皮克斯前景的一些担忧，我也想说一说，问题不是在于说我在抄我之前的前作或者是说我不思进取，而是现在整个人才和皮克斯的班底它就是不行了，它就是在降维，然后再加上迪士尼这两年的冲击给他们不断的下 KPI， 也在搅乱他们整个团队原创力的这部分人才啊，包括精力啊一定是会被稀释，而且之前皮克斯开发的一些原创项目其实表现也并不好，像夏日有晴天、二分之一的魔法等等，所以疯狂元素城它也没有办法得到鼎力支持，是一个半实验性的，说我能不能在原创上再闯出一条路来。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甚至觉得扑街最大的悲观之处在原创的口子上，让迪士尼高层或者让皮克斯的核心主创失去了信心，那后面可能在原创这条路上他们就会越收越窄，既然都是扑，我们还不如搞那些 IP， 那起码衍生品呀我乐园上能多一点收益，你就不要再给我冒这些险了，我是很担心这块。
继续 剧的话，变形金刚吧，这个阿苏没有看哈。这部呢其实叫这个超能勇士崛起，这个超能勇士完全是噱头，汽车人能伪装成真汽车，超能勇士伪装的是真动物吗？动画剧集初代它变成这个恐龙或者动物的时候，它真的就跟动物是一样的，它是有仿生作用的。在整个动画剧集改成真人电影的时候，动物形态完全是无效的，哪怕你发挥它们每一种动物的特性，变成猩猩，你真的让它发挥一些作用，完全没有。即便超能勇士似乎从能力上很强，但是由于最后我又要给原来的主角无限加光环，所以使得超能勇士都是鸡肋，剧情上真的是完全无力吐槽。然后所谓猎鹰宇宙的尝试，一个就是大家都在说的抄袭钢铁侠，最后他因为有一个变形金刚打引号的死，就把那个变形金刚变成了钢铁侠的战衣，就附在了他的身上。那好多的变形金刚的迷就会说呢，这个设定啊以前就有，尤其他最后要和孩之宝的另外一个大 IP 就是特种部队要猎鹰宇宙，就算他原著早就有，那你为什么2007年的时候不加呢？钢铁侠一可是2008年，对吧？你要不是钢铁侠那么火，你会考虑现在弄出一个钢铁战衣，然后准备开始连宇宙吗？关于所有这些设定其实也是一塌糊涂。幻影死了，又找了一个黑人哥们的 4S 店，这么一传又让这个幻影就等于复活了。如果一个人类的 4S 店找几块破铜烂铁、二手车、报废车，你都能让变形金刚复活的话，那请问你之前大黄蜂瘫在那儿大半部戏是在那儿装什么呢？幻影死的不比大黄蜂惨，你找人类 4S 店都能给传起来，你的设定都没有好好搞。整个变形金刚系列到现在15年 IP 了，它主角从来就没有真死过，就像速度与激情每一部都先开始弄个假死，完了到后来一定就活。这个15年前你骗一骗我们也就算了，当时上小学的人现在他孩子都快上小学了还跟这儿骗呢。然后咱们也来聊聊万湖会议这个片子呢，去年出资远大陆，当时隔离的时候呢引起了非常大的共鸣感。它讲的其实就是二战时期纳粹决定系统性的屠杀犹太人的一场会议。
最近才看的这部片子，我其实看的时候反过来想到去年的一些事儿。整体来讲这个片子让我 get 到了一种完全没有想到过的惊悚感，好像看了一场大型的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当时是一个哈佛大学的心理教授米尔格拉姆，他找了两组人分别扮演教师和学生，那学生呢是被绑在椅子上，手臂上连着电线，就受试者扮演的是老师，跟他们说如果学生回答问题错误了你就给他进行电击，我来测一下电击对他们学习能力有没有提高。电击是从15伏开始，最高电压能升到450伏，最终参与的人员超过了1000个人。实验结果出来是让全世界都非常震惊的，因为有2/3以上的人选择了对别人进行了最高电击。扮演老师的这个人，当你电击的时候是能够听到对方的声音和反应的，他也会知道到最高450伏的时候都是致命伤，可是依然有2/3以上的人选择服从。我要特别强调这个实验，因为他跟这部片子其实也是有一定渊源的。米尔格拉姆教授他是犹太人的后裔，就是因为当时的纳粹头目艾希曼在军事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时候，他一再的申辩我当时只是在执行任务。这个艾希曼就是万湖会议里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很冷血无情的那个大总管。所以当时这个实验备受诟病，也是因为都说你这实验最初出来的结果这难道不是在给纳粹洗白吗？啊，你觉得他们真的是被程序洗脑了所以才这样。但是我这次是在看片子的过程当中，我真正的能够感受到那种被洗脑的感觉。用心理学的话来讲，这个叫情境力量的影响。比如这个情境它就是开会，你在那些文档里面数字里面是看不到一个一个犹太人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
你对他们是没有认知的。当你进入到一个所谓会议流程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电击实验里的那个老师，进入到一种很系统性的操作里面。全片的时长基本上也就等同于会议的时长，
对，
而且他用了一个完全白描的方式就把你带入到会议的过程当中，就让你真的觉得你在跟着开一场会。进行到后半程的时候我有一点晕眩，尤其那个中场休息之后我就开始很烦躁，然后就觉得坐不住了，但是我又必须坐在这里。当你进行到那个阶段的时候，你也在用耗的方式在想问题了，你在想哦，的确这个转运的是个问题，然后那个环境是个问题，已经忘掉了针对的人群到底是什么。这也是我说的那种惊悚点。
而且就是开会的时候到最后就是赶紧想把这些议程定下来， 定下来咱们就散了。
里面有很多人物的心理也是这样的，导演很厉害的一面就是因为他用这么白描的方式来给我平铺这么一场会，他反而让我进到了这个会，如果我在这个会场上也许我也会变成他们，这种惊悚感是我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这个片子给我最大的震撼在这里。
大家可能看完这个会想到德国经常拍的一些反思电影，之前最有名的是浪潮嘛，我必须要说这些所有的实验也好啊，这些电影也好都是因为万湖会议、
对，
万湖会议为什么到今天来讲都不过时，因为历史一直都是在重复，六月份的时候耳光乐队又爆火，歌里边直接把万湖会议和天通苑的那个会议给结合到一起了，当然万湖会议还是比这个天通苑的这基层的这个要严肃的多，要冷血的多，
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原理是一样的、原来有一版电视电影拍过万湖会议叫阴谋，那版的主演克林菲斯、斯坦利图奇、海德里希的这个饰演者其实是肯尼布拉纳，英伦戏剧界一哥，超强的这么一个卡斯组合，但是是英语版，当时还在金球奖上拿了不少电视电影类奖项，这两版对比这一版的电影感更强，它非常冷静，那个时期的电视电影有更多的近景和特写，就是照人物的脸，整个原版是非常依赖于这些好演员的话剧式表演的、和这个新版是完全不一样的，新版基本上都是给中远景，甚至全景也非常非常的多，调度的这个方法是完全完全的相反的，这是我觉得你可以做景别研究来对比的两组。第二点呢，就是 HBO 版呢相对来说更抓马，更有戏剧性，考虑到这个光拍一会这多无聊啊，这个加点戏呀、确实咱实事求是说 HBO 版更好看，以至于其实它是脸谱化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刚才提到这个埃希曼后来其实是被犹太人从南美给逮回来了，开始呢就讲他不是得布置会场吗，完了有一个手下就砸了一杯子，就直接就说这个人不能再让我看见他，基本上就是怎么坏就怎么演，属于必须每个细胞都散发着这种罪恶气息，你知道吗，都是这么塑造。但是你点进看这一部相对来说要理科中的多，这里边没有什么情绪，大家都是杀人机器的一部分，这个会议就相当于我是把这些零部件组装在这一张桌子上，组装成了就是一台完整的杀人机器，这桌子内容是杀人，但是它的形态是机器，几乎不带太大的感情色彩的去讨论史上最大的系统性杀人事件，那这个当然是细思极恐的一件事情，这是另外一个变化。那第三一个变化就是在具体的人物刻画上，整个你拍任何这个文本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大家是一波了，他都是纳粹，他都是执行这希特勒的意志，你要是什么冲突都没有，那不就变成领导念稿了吗？那怎么解决这事儿呢？你也会发现两部戏也都把这里面两种人变成了对立面，一个呢就法律学者，还有一个呢就是殖民地的相关势力，就比如说各个德国以外地区的总督的代表，一个就是担心分权，二来就是担心派活，最好就是钱多事儿少，对吧，你这事儿又多，完了这资源又少，我们都不乐意。把这两派呢作为在会议上相对对抗这个最终解决计划的反对派来制造冲突，但是这两个版本正反派的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在 HBO 版里面啊，他真的把德国的这些法学家塑造成良心为民者，尤其他让柯林菲斯去演，很担忧这样的事情至少是造成影响不好，到最后你会发现所有人都在高呼万岁的时候他都不太愿意高呼，你就能证明说这个人他其实是被裹挟的，没办法只能服从。 HBO 版里面也有开小会，就是你在会议上老跟我对着干，所以海德里希就叫单独谈，直接就威胁，如果咱们法律界人士不配合的话，我这儿已经列出了一份长长的黑名单，我不介意再加一个。那你话说到这儿，你不要杀我吗？你赢了呗。被威胁的状态下，但其实没有真的从心里服从。新版也有这两拨人，但是法学家开小会的时候直接就告诉他，其实你是把我架空了。海德里希马上就说，我绝对会尽力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完了你看俩人立刻就释然了啊，说那你看你接下来战后你会不会住在万湖啊，这一下这问题就解决了。为什么他在会上要那么怒刷存在感啊，就是杀人放火盼招恩，我得把这个存在感刷出来之后，这不你才能给我开小会吗，我不是才有议价筹码吗，其实全是政客的算计，没有真的好人，也没有谁的情绪把李克忠给挟鼓了，根本都不是。这原来的法律是我写的，我要提出一个说要不然咱们别杀，咱们绝育吧，我是告诉你我还是可以有新点子的，我是可以在法律上挑战你的，所以你得在社会地位上满足我，包括你看 最后他们那个对话，那意思就是你将来上来之后，你搬到万湖来住，你也得带上我，这些好处要是给我照顾清楚了，会上我不会挑战你，全都是部门掣肘的利益冲突。蛋糕分清楚了，行，有我一块儿是吧，你就该念稿就完了。然后后来又有一个人出来挑战，他也担心你什么一个小时平均要杀1000个人怎么着的，这杀得完吗？那个人他的挑战是在于哪，他担心的是他双手沾满鲜血，如果德军战士们杀人就心理变态了怎么办呀？说白他是拿战士当幌子，他是也自己心里良心不安。这个我就想到了诺兰在黑暗骑士里面那实验，为什么两船人最后说炸重刑犯，那另一船的那哥们儿也没敢按下炸弹键，不是我不想他们死，我主要是担心他们，我按完之后以后历史就赖我了，我不愿意担这责任。所以他提出来这个问题挑战你的最终解决方案怎么避免这个事情，最后人说啊，你看那要不然我们不用枪杀，我们这毒气室战士都能避免了这些，哦，那就行了啊，这个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踏实多了。后面这一派的挑战是寻求一个心理免责，只要我没有愧疚这事儿就解决。所以他更恐怖的就结合上最初阿苏说的这个事儿，就是为什么我们甚至所有人包括天通苑的人到了这个场景变成这个样的原因在于，只要你满足这几个心理情景，这个杀人计划搁哪儿都能成。满足了利益掣肘，每个人分好了蛋糕，免除了大家的良心上稍微过不去的地方，杀多少人都可以。他说的就是这么简单。HBO 的那个版本实事求是说，历史不是飙戏的场所。你要说缺点，刚才也说了，那你要看好看，这 HBO 版更好看，包括戏剧冲突确实更精彩。
其实我在看前30分钟的时候，真的一直在思考，我到底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去判断一个电影是不是好电影？你是不是要有镜头语言？你要有视听，对，有戏剧冲突，你要有视听上的表达
是是是
啊，你剧本上的一些跌宕起伏。你是不是这才是电影的一些基本要素呢？这个片子它完全不符合这些。但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心理，当我看到最后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旅客中这种特别平淡的叙事方式其实就是他的表达，包括整个片子没有任何的音乐，你能感受到导演的那种静默，大家散会之后有一个整个会议室的一个空镜，你会觉得这就是一种很静默的方式，我再把这段历史呈现给你看，真的就一下子击中你的心。因为我们看二战题材已经太多了，在那个静默里面很多你看过的那些全都印在你的脑海里，你就会发现哦，一切的原点全都在这里，
没错，
就那种历史上带来的勾连性，这个是无法取代的，
没错，这种片子一遍又一遍的不断的再去拍，就证明了它其实还是一个反思作用，就像你提到这个原点究竟在哪儿，我们当然知道是纳粹杀的犹太人，但是很多人可能刻板印象就是希特勒嘛，大手一挥就杀，对吧，这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希特勒可是民选上台的，如果都是他一个人的意志的话，那他早就被赶下去了，不可能有一个人站在台上，锅也全都是他一个人。
真的觉得要就是历史为镜嘛，他真的应该有非常大的警醒作用，不要动辄上升到战争啊什么历史的高度，其实每一天每一个居委会每一个办公室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刚才说的政客之间的角力啊博弈啊，就是我们每天都在面对这些东西，只不过我们背后的那个代价是很小的，你顶多是挤兑掉几个同事，
对，
但是你上升到历史的层面，对，它就是
数千万的人类被杀，其实是这样，
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说迪士尼裁员或者阿里裁员，他们裁员的会议到最后其实就是演变成我们今天要开会啊，上面定了裁员目标50%，各部门摊吧，每个部门肯定开始吵，凭什么裁我们呀，车轮战啊，对吧，这招多了，完了最后反正只要利益满足到了定就完了，就你都不用说的是杀人，你就说的是裁员。最后去看 HBO 版本，他其实还是在为人类免责，因为他只要把海德里希描写的够坏，埃希曼够坏，就他们俩，第二是一个希特勒就够了。你看这桌子上我还可以当克林费斯呢，那克林费斯呢最后他没办法，这其实是一种开脱，可能 HBO 看完是比这一版会愉悦一些，因为你不用承担一个全人类的一个共同决策，你会觉得我可以有的代入。所以我们经常说不要把对立面写的特别十恶不赦，那样并不好，并不好的原因是在于你反而是在替很多人类的共业在开脱，对，
而且你失去了反思作用，真正
的
反思就是应该这样。
最后一个我们重点的影片是惠子凝视，来自日本，它在大陆也有正版的渠道。我先说这个片的结尾吧，最后一场拳赛它是先从后厨的小巷拍起， 他拍了这个惠子身边的人在看这场拳赛，拿着手机拿着 iPad， 你就会发现最后这一场拳赛所勾勒的他的弟弟应该是一个厨师，病房里边已经下岗所谓社长，再加上最后女性的农民工，大家的身份都跟惠子一样，他们都是劳工，基本上点出了整个这个电影的主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关于基层人士生活的一个电影。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惠子的人物变化和我们上个月讲的东亚的另外一个高口碑的电影《素汐》其实是正正相反。这个片的他开场是非常静的，然后整个人物呈现也是他非常非常的自闭，他每一次给到人物独处的时候就是他站在河边沉思，至少拍了四五组这样的戏，下一幕可能是不是就要接第二天直接有警察来收尸的镜头了。你们素汐就完全就是这样的拍法，尤其开始也交代了他一上来就面临的歧视，整个这个社会他形成了一个对于听障人士的不友好，再加上疫情时代，我们现在也非常稀缺这样的真正真实反映疫情时代的片子，大家戴着口罩，所以使得他原来还能读别人的唇语，现在连唇语都读不了，其实就是雪上加霜，更困难了。直到拳馆的其他人直接就是因为说我觉得你们把这个资源都给了那个女孩而退馆的时候，几乎就形成了一个是不是人物会走向进一步的心理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全片最大的一场戏剧冲突就到了他拒绝新拳馆那场戏，几乎到这儿你都会感觉是不是就是另外一种素汐的人物走向。他的后面的转变是通过他观察社长的那场戏来开始上扬的，那个细节其实一下子就让他明白自己原来并不是一个所谓的累赘，反而可能是大家的灯塔，反转是成立的。因为你按照这个思路再去看他之前的一些人物的心理反应，他很可能总以为社长让他来拳馆啊，包括不断教他是在帮助他，甚至是同情他，他根本不想要这种帮助。但是在这个疫情的时代，所有人都生病了，大家也都困难，尤其是这个电影是拍的基层的群体，某种程度上疫情是让原来听人跟听障人士的差别被拉平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的带有励志色彩的这个经历反而对他身边的人能形成一种精神力量的来源，这个其实是让他后面逐渐意识到的东西，所以也就有了最开始我说的最后那场比赛为什么不先照比赛本身的动作而是先去给其他的劳工者的一个原因。电影就是要强调主角对这些身边人的作用。当然另外一个优点大家可能都会说到他的视听，首先是低照度的摄影，他用了16毫米的高感光度的胶片，为此呢去捕捉更多的暗处细节，当然会形成他非常多的噪点，这个噪点有点刻意，但是最重要的是通过低照度的摄影算是我觉得贴近这个劳工者的质感，我选择了相对匹配的美学外观。比如说他要早起的细节，他是怎么样被唤醒呢，他是给电扇设置了一个定时，然后他的手机同时会白屏，听障人士他是听不见闹铃响，所以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交代惠子怎么样每天早起训练的。这个镜头看似很简单，你怎么去拍，我要拍他从特别特别早的时候就起床，你天不能亮着吧，灯你也不能亮着吧，他还是听障人士，你又不能用声音，你怎么去拍。他用高感光度胶片的好处就体现到了，就是去捕捉这种暗处细节，包括相当名场面的情况就是惠子在河边沉思的时候，他不断的给到地铁的镜头，捕捉地铁的光影，打造他身上的这个效果。他其实那个结果非常棒啊，他相当于是形成了一种驶过的列车的光，就像24格在他身上打出来，这个其实是非常原始的对于胶片的还原。这些细节不仅仅是炫技，它也同样非常好的服务于听障人士的生活细节。如果你对这样电影感兴趣，你没机会看大荧幕的话，一定要找一个非内嵌中字的资源，更好的资源版本能够更多的去观察到它的这些视听的细节。
听你说完这些，我突然觉得这个电影挺奇妙的耶，因为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表达。我看到的是一个旧时代的歌谣，因为它整个拳馆所在的地域啊，还有片子里表现那个区域都是在荒川。 对于东京这座城市来说，荒川地区的独特之处，它是旧时代的代表，或者说是慢生活的代表。喜欢旅行的人可能知道荒川县，很多人叫它樱花县，就是你乘坐它观赏樱花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是东京唯一的路面电车，因为它很慢，据说它的速度就是跟自行车不相上下。走在荒川的时候也很热闹，但是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你会感觉到它 它是一个既热闹又苍老的一个区域，就像是被现代生活遗忘掉的一个角落一样。那我刚才说的好像这部电影拍的就是一个旧时代的歌谣，也指的就是它对荒川地区的这种精神符号的一种表达。包括三宅唱他也提到荒川就像是东京的拳击台一样，就既代表了这种所谓过时的感觉吧，另外也代表了那种奋斗的精神。那这个奋斗可能是在你刚说的这种所有的劳工者骨子里面所蕴含的，不被生活打垮，努力的生活下去，可能这个就是三宅唱所说的这种拳击台的精神。我带着这种背景去看，就会发现可能很多表达就都说得通了，就是疫情时代只是说最后一根稻草，或者说在现代化进程里面受到的又一次冲击。荒川也好，惠子也好，还有拳击也好，他们其实长久的在经受着岁月的冲刷，他们都在跟都市化啊、城市改造啊、跟所谓的就时代的潮流进行着一种沉默的对抗。我觉得这种对抗它是一个无意识的感觉，不是说我就二元对立，而是说它存在即对抗。这种感觉惠子对抗新拳馆的那场戏里面表达的也非常的明确了。
对，
因为那个拳馆女老板很明显它代表的就是一种城市精英，你看他对惠子的态度其实是带着一种精英视角下的残疾人友好，我是礼貌的而得体的，但是这完全不是惠子想要的，
没错，
他抗拒的也是这个点。
是的，
我不需要你这种精英化，我们其实也不能说他伪善，但是他真的就是礼貌而得体。可是惠子喜欢的是属于老拳馆、属于荒川的那种很真切的人情味，就是那个才是踏实的。惠子给人家的理由是说离家太远，我当时看的时候真的就突然想到啊，这是好流川枫式的回答。
哦，是吗？
就是流川枫留在湘北是因为这离我家最近，但是你就会觉得这样的人物他的确是很有性格。
是是是，
我可以永远像荒川一样，我就固守我的这种慢节奏，我就永远也不走出去，我不接受你大城市的改造。那我甚至从这个角度也会去想，就也许听障人士的视角能够很精准的匹配他的这种表达，因为听障人士他天然的就会屏蔽掉所有的大城市的吵杂呀，相对屏蔽了很多冗余的信息，相对封闭，相对安静，可以
相对自成一统。
包括中间你刚才说的那些戏，惠子他经常会站在大桥下面看着河流也好，然后看着地铁也好，他一直就是处在这种时代的这种冲刷下面吧。可能我现在看这种镜头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一方面时代的冲刷，另外一方面也是他对整个荒川地区慢节奏的敝帚自珍吧。导演他给的态度也是很中立的，他没有要去批判，也没有要去赞颂。那对于惠子这个人物，他也是没有说把他塑造成一个底层人民的英雄，但是他也没有带着一种悲天悯人的姿态在写一个弱势群体。你会觉得惠子就像是荒川街头的一根草一样，但这个也是荒川的生命力和他的精神。到最后那组镜头吧，我也真的很喜欢惠子最后站在逆光场景下面，然后给他的一个身影，旁边是大桥，依然有汽车驶过，有河流在流淌，那组镜头甚至有一种在缅怀的感觉。这些缓慢的静水深流的东西，它早晚是要逝去的，可能就像荒川的这个区域，它早晚还是会被城市化所淹没，但是同时那个逆光下的身影它又是有力量的，它又是昂扬向上的。
结合上阿苏刚才提到的这个点，我们回顾一下他所有的地铁的戏，当他妈妈问他你这梦想也达到了，咱们是不是差不多就撤了的时候，地铁离他非常近的驶过，风吹起他的头发，不仅是人物那一刻他需要面临的选择，你会发现其实地铁相当于荒川区的一个次元壁一样，一直在包裹着这个地方。然后再结合上你刚才提到了新拳馆那场戏，他们出来之后其实旁边就是一个地铁口，但那个地铁口所在的那个地方是非常水泥森林的，就像你说其实似乎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时代一样。你比如说胶片这个东西不是也是老去的东西吗？就是16毫米胶片它更是老去的东西。
刚刚说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为什么导演要选择胶片，而且它其实拍的是离我们最近的这么一个时代，可能也是呼应我刚才说的，它就是对旧时代的一种表达。
相对不足的地方，当他开始念日记配上了他弟弟的吉他曲子，前面确实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的打破我们对于日本电影的刻板印象的，非常酷啊！就是说我既然用一个听障人士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在日本电影里听不到内心独白了，最后还是听到了，就这种感觉来得太快了。前面我拍了三分之二，这都是无声版，从这儿开始给你来了一段有声版的蒙太奇，再把前面给你串一遍。但实事求是说呢，他这个日记里也没有更多的信息量了。说白了，他就展现我向 大家敞开心扉了，我现在愿意把我的心声说给你们了，让你看日记不就这意思吗？这个当然还是一个正能量的表达嘛，确实快了一点，前面沉寂时刻非常之多，到这儿突然提速了，其实在节奏上有点奇怪吧。关于这个视听部分呢，它的整体水平还是要强过健听女孩的，但是不如金属之声，它围绕着声音的展现的听障细节几乎是没有的。尤其拳击比赛这个动作的时候，一个人的面部被击打它一定是有声音的，给了非常近的一些特写，但是声音设计上缺少细节。如果能够配上更出色的视听设计，我觉得也许会更有意思。你从配角的角度哈，弟弟的角色写的莫名其妙，有点潦草吧。健听女孩虽然她也叫女孩，但其实这一家人都有变化。这个片子你看，这个弟弟开始弹着吉他，被他姐姐过来要租金，弟说我钱不够再说吧。你似乎感觉这位是一不务正业的状态，开始我以为这是一伏地魔的表意哈。完了中间呢俩人也聊天，其实这个对话也不可谓不真诚。到后来开始应该跟他一块玩音乐的那个长得特像大阪直美的那位一来学街舞什么的，感觉好像也其乐融融。包括看比赛的时候弟弟也很揪心，人家说我回去工作你赶紧干活，他也不去，感觉都为了这社区大融合，反正这人也就没怎么写。
我觉得聊到这儿，我突然觉得这个片子可能根本的问题，它核心的点是来源于导演在表达上还是有点暧昧。包括一开始他像塑造的跟弟弟的关系啊，跟母亲的关系啊，都有点，母亲还给他拍了那些模糊的照片，但你真的就会想这个地方的表达它到底是什么呢？想表达说惠子在这个家庭里他是孤独的，一个听障人士他打拼有多么不容易，然后家庭对他不冷不热的，我看的过程当中也很难把我的情感放置在某一个点上。那如果你不是从一个惠子的角度写一个时代的歌谣，或者是某一个群体的歌谣，那他其实可以把这个片子做成一个群像。
是我以为一直他会保持前面的节奏，大量的这种空镜头捕捉拳馆的尘埃，路灯下的飞雪，他大量是这样的镜头，然后他后面突然一下就像你说的，我是这个荒川人的骄傲了，那他就要呈现个体与社区关系，那这一下子确实信息量就大了，那他就只能提速。
对，
就造成你说的那种前后节奏突变的那种感觉。
对，就后边我只能来这 MV， 包括你提到那场照片都是在说他其实还是处在一个你们不理解我的状态，所以到后面他一定就是一个打开心房，就是健听女孩，家庭和解，最后到社区和解，就是他本质上是一个特别励志色彩的，但是呢因为他的拍法又静又慢，所以让大家觉得好像他是特别逼格特别高，不，他其实就是一个体育励志片。就是顺便说一句，那天我听海老鼠说现在日本网红导演啊更新的太快，以至于他都跟不上了，说现在三宅唱又火了，他一直以为三宅唱是一个衣服的品牌，三宅一生的支线，
因为我跟我的认知也差不多，
差不多是这个日本导演网红的速度还是更迭的非常快，这可能和他反映的这个荒川的景象其实是一种反差。行，我们今天所有主要聊的片子就是这些了。我们都知道阿苏呢其实是灌篮高手粉丝，刚才就已经迫不及待的 Q 到了流川枫，包括之前也介绍他一直从事的动画片的工作。虽然我们也聊了纵横宇宙，你怎么看这两个在大陆口碑都非常高的动画片？
纵横宇宙可能是在比较小众的范围内，比如说动画从业者呀，比较大众的朋友，其实收到的口碑反应并不是很好。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啊，故事到这儿就完了。
对，
都是这种反应，因为大部分看的还是情节嘛。好评的人可能很多也是因为第一部的一些观感，以及索尼动画做出的在动画上的一些前沿的变革。
对，
这些是非常肯定的。这个月他和疯狂元素城同时上，明显的感觉到什么是老气的，什么是前沿的，在美术上的这种突破性，还有他所达到的这种高度，依然是他被评高分的一个原因，也应该是我们后续看待动画电影的一个视角。你看一个动画电影，首先就要问他为什么一定要被拍成动画电影，如果真人也能实现，它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动画电影。灌篮高手其实我挺难完全客观的去评价这个片子，包括我当时的那个观影体验啊，因为是我跟朋友组织了一场包场，我们在现场就是全程为湘北打 call， 第一观感真的是非常的爽，然后有一种就时隔20多年重新圆梦啊，就爷青回啊，情怀洒满全场。严格意义上从一个电影的视角来讲，它可以说表现是不及格的。
哦，是吗？
一个方面是说你从导演的诉求来讲，到底是想拍一个情怀的电影，还是想拍一个有独立表达的电影。首先他自己就是在这个当中摇摆， 你既想把这个全国大赛拍得精彩，你中间又要表现整个宫城良田他的心路历程，你相当于是把一个人的传记片跟一个体育比赛生贴在一起、
啊、
对、
哎、
时隔多年，你明知道你是要符合粉丝需求的这么一个大电影，那现在从片子整个的呈现来讲，没有看到宫城做主角的必要性，这两个缝合的东西是有点又当又立的。你不要跟我说你就是想好好的拍宫城，要比赛只是中间穿插的东西，并不是这样的，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要中间还有樱木的回忆杀，你在最后大赛的时候你不断的在抛那些经典梗，整个大赛最终的那个落板是樱木和流川的击掌呢？你当然知道所有的粉丝等着看就是全国大赛就是这些主角，你又强行的把宫城给搭进去，这个两层皮的观感很明显。因为我那个包场的时候大部分也都是灌篮高手的粉丝奔着情怀来的、
嗯、
当时还发了那种加油的那个充气棒，当切到那个大赛环节的时候就是全场沸腾，然后所有的进球都在大家敲棒子什么的，然后一进到良田的戏里就是全场安静，然后大家该喝水喝水，该上厕所上厕所，就根本没有人 care 什么、嗯、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挺遗憾的一个地方吧。你把宫城的那条替换成所有人对篮球的情怀啊，这就完全满足了嘛。
我再插一个问题，我得必须问你、嗯、不是让你看了赵婷写的这个灌篮高手的同人吗、嗯你哎，我们好多人不知道，我们这个阿苏是同人界大 V 啊，属于自己出书的级别。
没有没有。
当时《灌篮高手》出来的时候，我就唯一跟电影相关的，就是传说赵婷写的这个被扒出来了啊。啊，对对，同人文。反正你就跟我们说说他这个同人的这个水平啊，这些粗浅判断一下。
因为他写的、嗯、首先大家要知道同人和耽美的差别啊。
哦，
同人只是说灌篮高手我写一个衍生的，但是赵婷写的那个他其实同人耽美、
哦、
然后耽美指的就是 BL 嘛，就 boy love， 就是有男男恋情的，所以那个
耽美里是必须得有床戏是吗？
那不一定、
哦哦哦、
不一定、哦、只要是 boy love love 就
行、啊、
行
就行
啊、
哦、
对，那至于写到什么程度呢，看作者的。那赵婷那个文只是看到一些截图啊什么的，就是从写文的水平上来说就正常吧，也没有说很惊艳、
嗯、听阿苏这意思不怎么样，不如他导演水平好
这也不好说嘛。但总之就是我后来又去当年他们的那个圈了解了一下、
哦、
就据我所知赵婷他那个马甲哈，他当时是在圈里很火的、
嗯、哦、
因为他那个时代写灌篮高手耽美的其实没有那么多，而且大家知道在国内灌篮高手耽美的主流不是流川枫和樱木花道，是流川枫和仙道，然后赵婷写的就是仙流这对。
那你觉得他能一下让你们看出他的年代感吗？
能很能看出年代感、
哦、
但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因为文笔的原因、
哦、
而是因为他的感情观相对是开放的，他的 CP 也是开放的，比如这个人他是中间可以发展很多段的关系，就是人也更像人，他可以犯错误，他可以情感上有不忠的时候啊，但是现在的文他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或者说这样的文他是不会成为
主流的，
对，
爆款的，
对，他是不会被大家所认可的。
天
哪、嗯、啊，现在不就是年轻人他的
婚恋观非常保守，
对，而且很狭窄、
哦、
或者说你还没形成三观的时候就在批评别人三观不正，对、
哎、
耽美的世界同样的
也受影响
啊，对啊，大家不接受说这个人就所谓有不洁的历史，然后有劈腿的可能，甚至精神上出轨都是不行的那个时候写的会更开放一些，然后你觉得这个人更鲜活吧。
明白、
嗯、
简单一句话就是赵婷不仅没法回国当导演了，回国写同人文也难了是吧，也难了。最后吧，到我们这个最后的一个环节哈，咱们也一年多没见了，其实特别想知道你这个一年多的感想，有请、
啊、这么私人化的了哈
对对对、
啊、就整个最近这一年来说，其实刚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嗯、
我心里就突然觉得哦，原来这一年我是这样走过来的，就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一年绝对是我人生的分水岭嘛。
哦，
你要从一些大的层面来讲，我突然在这一年里找到了渺小和宏大的一种平衡。去年从解封之后所引发的各种震动吧，包括我的家人在那个时候生病住院，然后濒危状态啊等等，就是也是自己走过了这段历程吧。就可能在我之前的那个人生道路上，我还是一个偏理想主义的一个人，
嗯，
然后很多事情都是凭着一腔情怀去做，包括我的职业选择呀等等，然后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就是被一种 很宏大的东西充斥着，所有的诉求和追求也都是向往着更宏大更有成就感。在这一年，我为什么说那个冲击特别的直接，之前参与了六年的一个作品是在春节档的时候上映了，那个对我来说真的是情怀啊，职业理想是看它结果的一个时刻，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爸爸住在医院里，在那个节点上，好像突然之间我明白了这种东西碰撞在一起它是一种怎么样的感受。所以影片上映之后，我真的没有说我去很关注它的评论啊，它的数据啊，重要吗？票房上一点高一点真的不如现在我爸爸拿到一张化验单，我更关心那个数据它到底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因为那是一条生命、
嗯、
那是我的爸爸。就是什么所有人都说啊，这是你六年的心血，你现在又不能去参加首映，又不能跟着宣传，你好像所有东西都错过了，就是也会有遗憾。但是你当时甚至不觉得它形成了一种取舍，你对，你就是每天在关心着、哦、我爸的数据现在怎么样了，他是不是还在一个濒危的状态里。所以那个时候你突然就觉得说可能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的时候都在追求宏大的东西，然后可能因为疫情三年，有一些你的理想在逐渐的被拆解，然后你看到更多的所谓的真相嘛，当然我们肯定也没有看到头，但是你在那种就一些更强力的东西的作用下，你看到了自己的渺小、
嗯、
然后你在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境里，你又看到了生活也好，或者你身边的这些人也好，这种以前你觉得很渺小的东西往往才是你生命里最宏大的东西。嗯，那个比你追求的职业理想什么的更真切，到最后也会给你更扎实的那种力量。
嗯，
大家都说这个片子之后你也算是有代表作了呀，或者是你的职业生涯迎来新高度啊什么的，但是那个没有对我形成特别强的成就感，或者我之前所期待的那种内心迸发光芒的感觉，反而让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感是我爸爸挺过来了。
嗯
啊，而且是在我的一些很关键的点，比如怎么帮他转院呀、啊、怎么去打通一些关系啊什么的。用我爸爸的话说就是啊，我女儿救了我，就是可能这半年以来我最大的成就感在于这里。包括也是因为这一段经历吧，可以说是重塑了我的家庭关系，还有我怎么去看待家人，然后怎么看待自己之后的人生，嗯，就等等，我觉得都是在整个这个阶段，在这个剧烈的碰撞里面重塑了。嗯，
就过去的其实刚刚过去半年而已，
嗯，
甚至半年都不到，但大家像没了这个事情一样，迫切的希望把你这个记忆去掉，然后大家就迫切的也去忘掉它。遗忘本身其实也是一种顺从，真的是我觉得你分享给我们也给我们很多的感触。然后我们这个点歌环节，我不知道有没有你觉得能分享的。
刚才说的可能是这一年来浓墨重彩的一个缩影吧，但
是
整体来讲，嗯，这一年我也觉得我学会了怎么样在黑暗中为自己点一盏灯吧。嗯，在生命里你会不断的遇到各种各样的黑暗，然后要永远有那个勇气为自己点一盏灯啊，所以我想分享的这首歌叫做 Light the Light， 这应该成为我生命的主旋律，就是要鼓励我自己永远是能点那一盏灯，有那一束光，然后指引自己不断的往前走。 No way to cope， Sorry to say， I believe in you， That loneliness is all you have， But you know whatIt's not your fault. Someday we will talk all night of all that we've been through. No more tears, no more sorrows, only your brightest smile.